弟兄姐妹们翻开以赛亚书第56章，我们会读第9节到57章第2节。以赛亚书56章第9节，以赛亚书56章第9节找到了吗？啊，找到了，我们就一起开声念。我们从56章第9节一直读到57章第2节。OK， 好，56章第9节，一二三，田野的百兽啊，你们都来吃吧，地的百兽啊，你们都要这样。我的守望者都是瞎眼的，都没有知识，他们都是哑巴狗，不能吠，只会捉梦，躺卧，贪爱睡觉。这些狗十分贪吃，不知饱足，他们是牧人，但什么都不明白。他们都偏行自己的道路，各从各方求自己的利益。他们说，来吧，我去拿酒，让我们痛饮烈酒吧，明天必像今天一样，并且比今天还要盛大和丰盈。一人死亡，没有人放在心上，虔诚人去世，也没有人明白，一人去世是脱离了祸患，行事人死后必得进入平安，在他们的坟墓里长长。弟兄姐妹，今天以赛亚书我分成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在56章第9节一直读到第12节，那个是第一个部分。你看，第二部分是57章第一节跟第二节。好，我们来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主，你赐给我们生命气息。虽然我们会有病痛，虽然我们也会有软弱，虽然我们也会遇到生活上面很大的挑战，然而主，你今天要再次透过你的话来安慰我们，来复兴我们。求主，你今天在我们当中继续作王，大大的充满我们每一个人，感动我们，苏醒我们的灵魂。我们也把张世牧师交托给你，主，你的仆人病了，你是知道的。求主你也看顾他，也保守他，让他赐给他更多的体力，能够得以康复。感谢上帝，把这样的仆人，忠心的仆人带到我们当中，这些年日都这样的在我们当中引导、扶持，还有帮助我们，这都是很好的见证。求主你透过你仆人的见证，也安慰我们，也坚定我们的信心，就像耶稣基督也像你这忠心仆人一样，忠心一生的来服侍你。把以下时间完全交托，我们这祷告呢，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好，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早上我要问你们一个问题，我们应当怎么做？其实今天早上的信息，我是也是想到，就当作是一个家庭营，2016年6月份17日到20日的一个简介 introduction， 外面的人说是一个 promotion sales talk， all right， 但是呢，我是一个简介，然后你就知道为什么我们这次真的鼓励你们，需要你们能够放下你们的工作去参加这次的家庭营，跟你们有很大的关系。好，首先我问你们一个问题：恩悦教会我们来到今天走了几年？啊，几年？八年？谁说九年？举手。差不多九年了，差不多呀。现在是八年多呀。好，我问你们一个问题：如果李建发牧师啊，我很喜欢提他名字，李建发牧师，他今天告诉你说：“好，我要写一本书，这本书叫做《教会增长》，然后他的题目是 From Seven to Hundred。为什么 From Seven to Hundred？ 从七个人，起初七个人开始这间教会。”然后走了八年多，今天平均每个礼拜天有100个人，哦，这个是一个很了不起，一个双不用几倍的那种增长，同意吗 ？Church productivity， 我要写这本书 From Seven to Hundred。我跟你讲，有件事情会发生，什么事情会发生呢？哦，昨天他写完这本书以后呢，他会给三个顾问看，以前的顾问或现任的顾问。第一个顾问一定是找这个陈卓仁牧师写一些话咯。他也会找李建纳牧师也来给一些评语咯，他也会找林慈信牧师来写一些序言，一定会的。 然后呢，这本书出版了，谁出版呢？青草地了，一定是青草地了。All right。然后青草地这本书好不好卖？一定很好卖的，每个人一本，一百本就卖掉了。他印150本，哇，这个太通宵了。哦，我跟你讲，这本书很好卖，为什么呢？今天如果你把这样说 from 7 to 100 这样 productivity 的这本书带去神学院卖，教会增长，他们一定会买的。他们一定很惊讶说，奇怪，这个建发牧师以前是一个什么小伙子，从7个人做到今天100个人是怎么样做的？他们一定会的。今天很多教会关心这样的一个问题，要教会增长。哦，当然我也会写一本书咯，我也会。他写我一定要写的，迟早要写的。好，我在想说我会写什么书呢？我在想说我写 from 100 to 200 好不好？ All right。但是我后来想一下，这觉得不好，这个题目不好。From 100 to 100还是输给他。他是7个人就到100个人了，我100个人到200个人差太远了。100个人已经有很多东西可以做，可是我只200个人不够，不够。这本书的题目不好，我就写 From 100 to 1000好不好？好，那你好，这个地方200个人就做不满，还是那好？不可能，你不要骗我。所以这本书一定卖不出去的，人家来看就哪有可能做1000个人，不可能。他说你梦想，你这个牧师你梦想。后来我又想一下，有一个题目一定很好卖，我会改成 As 2 or 3 gathers in my name， 若2-3个人奉我的名。哦，这本书好不好卖？我很好卖，为什么呢？我从100个人做到剩下2-3个人。这3个人是谁？一个是我，一个是曾长老，一个是管风。一管风一定要在的，他要开 microphone 一定的，所以教会弄在我的手上，迟早变成3个人。那弟兄姐妹，我为什么要谈这些？我们真的不是要写书，请你们放心，我们不会写书，因为我们写不出。但是我要告诉你的就是，如果你是信，你是基督徒，你在教会里面，无论是在哪一间教会，过去今天你在我们当中，我希望你们能够注意一些事情。首先，过去如果你认为我是一个基督徒，我信耶稣就够了，如果你是抱着这样信念今天仍旧的来教会，告诉你弟兄姐妹，这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如果你过去你是基督徒，你认为说，哦，我把一切的决定，教会的决定完完全全交给牧师去带领，没错的，他们没错的，一定的。哦，这样的时代，这样的一个概念时代应该过去了。因为呢，你怎么知道我跟建发牧师是一定是忠心的呢？他很忠心，你们看得到的，但是交在我手上，你怎么知道我忠心？我只写2-3个人奉主的名，我就已经很高兴了。但是你怎么知道我是一个完全可以你们信可以养可以交托做上帝事工的人呢？所以你不要以为说你来到教会，哦，这个牧师可以完完全全把这样善功交给他就行了，一定可以的。这是时代，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也不会感到惊讶，今天很多信徒就是这样的来信任在教会里面的牧师传道。第三，如果你以为我只要来崇拜，其他外面发生什么事情我不管，我就是这样的，可以平平安安的过日子。弟兄姐妹，这样的日子也已经过去了。今天的经文可以给我们从两方面来看，给你们知道今天我们活在一个怎么样的时代。上帝的仆人，起初是上帝的仆人，后来为什么变成刚才我们所读的以赛亚书这样复杂的一个背景的宗教人士跟一个祭司呢？哦，这是今天我们要思想的一个问题。那接下来神又在当中做了怎么样的一些工作，这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好，首先我们先来看这个，我们来读这段经文，56章第9节到第12节。1、2、3，田野的祝兽都来吞吃，
各人天行己路，各从各端求自己的利益。
弟兄姐妹，以赛亚是一个非常孤单的一个仆人，一个非常孤单的一个牧师。他说他是那个时代，以赛亚那个时代上帝的代言人。而在那个时候，为什么上帝要选用这样的一个代言人呢？因为那个时候当然有其他的所谓的宗教人士，有其他的所谓的祭司，他们应该 by right， 他们应该是上帝的代言人。然而以赛亚书给我们看到，以赛亚先知跟耶利米一样非常孤单，也是非常的是来到的这个年代呢，是一个非常腐败的一个年代，教会非常软弱的一个教会的时代。以赛亚看到什么呢？以赛亚看到自己的同僚、自己的传道人、自己的其他的应该是传道人的牧师 的人呢，宗教人士呢，他们在这个属灵的事情上面，哦，弟兄姐妹，他们是什么？圣经说他们是瞎眼的。以赛亚书这样形容这些人，哦，这些人牧师传道是瞎眼的，哦，这些人是没有知识的。他们还说，这本书上帝也透过以赛亚说这些人应该是上帝的代言人，可是他们却是无知的。他们对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敏感性不够，他们是无知的，他们也不晓得怎么样的来引导唤醒教会里面软弱的事情。圣经说这些人是哑巴的，该说的时候不说，不该说的时候乱说，他们是哑巴的狗，然后是一群只愿意每天在那边做梦，只愿意在那边躺卧，只愿意在那边贪睡。哦，这是一个牧师，一个很可怜的一个时代的一个牧师跟传道。所以弟兄姐妹，这里给我们看到，他们因为没有求知识，他们是无知的，他们却没有想到底羊群问题出在哪里。他们只想到说，羊群你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到，他们是跟着羊群走，而不是羊群跟着这些牧羊人走，而这些羊群不是跟着牧师走。有一个人，他叫做 John Oswald， 他在这个以赛亚书的这个释经书里面，他如何形容这些人呢？他说这些牧者、这些牧羊人是一个完全失去了知觉的人。失去知觉在哪两方面失去知觉呢？第一方面，首先这一方面，这些人呢，第一个知觉是什么呢？他们对自己的任务的那个严重性，或者是起初的呼召的那个严重性已经失去了知觉。哦，这个事情很重要。今天我们来看到我们看我们自己，首先你要问，到底我们教会的牧者是怎么样的牧者？我们要问的就是，这个牧者对子民、上帝的子民、神的教会今天所处的环境，他们那个紧迫性强吗？哦，你要问这个问题。你不要以为所有从神学院毕业出来的神学生，或者传道人，或者是在教会很久的牧师，一定是好牧师、好传道人，不一定。因为已经有好一些人，已经对这个环境所发生的事情，那个警觉性已经完完全全的失去。这里还给我们看到一个神的代言人，他这些人呢，在以赛亚书这些在处理的这些面对的这些懒惰无知好像贪睡的这些牧羊人呢，他们根本就不知道他们已经慢慢的在失败当中，他们已经完全没有这个感觉。什么感觉呢？就是说起初我的热忱已经失去，他们完全不知道已经失去了。我这样的事情到今天仍旧在发生。所以这样的事情，我们这些做牧者、做传道人的，我们每次都要彼此的提醒。提醒什么？提醒说，当我们在面对这四周围所发生的事情、紧迫的事情、罪恶的事情、信徒软弱的事情跟麻木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这些传道人、牧者，我们起初的呼召是什么？你要问这个问题，不断地问这个问题。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一定要回到起初的呼召，虽然我们已经毕业好久，但是那起初的呼召成为我们每一天服侍神教会的那个推动力。 呼召很重要。所以弟兄姐妹，不要让惰性从你们的牧者身上看到他们的惰性。什么时候他们会有惰性呢？他们已经对起初的呼召逝去的时候，惰性就开始进入。这样的事情会吞灭牧者，也会使到牧者的生命跟道德是非常糟糕的。所以如果就说，也就是为什么开始我告诉你们，如果你以为我一路以来，我相信耶稣基督以来，我到教会我能够完完全全相信跟牧者的话，弟兄姐妹，以赛亚书告诉你不是这样的。你不可以完完全全相信一个牧师，因为有一些牧师已经麻木了，有些牧师已经放弃了，有些牧师只是挂个名，有些牧师已经冷淡到今天也是一样的冷淡下去。有一些这样的事情不断的在发生。我们同时也看到以赛亚书这些宗教人士，应该是神的代言人的这些人，他们又做了什么事情呢？他们不但自己懒惰，他们还甚至说鼓励这些信徒，哦，弟兄姐妹，没事情的，外面你可以去寻求去敬拜其他的外邦人的神，没事情的。你家里没有孩子吗？生不出孩子吗？哦，那个神不错，你去拜他，拜他一下，很灵的，你去拜他。今天也有，如果那以赛亚也给我们看到，有一些人农作物丰收不够，所以这些人也宗教人士也告诉这些以色列的百姓说，你们去那个神明也是不错，马来西亚有一些神明不错，去他给你很丰收的收割。有这样的牧师吗？有这样传道人吗？以赛亚那个时代已经有了，到今天也是有的。很多时候牧者传道说，我们要采取一个平衡的心态，哦，我很怕平衡这两个字，我很怕，真的。每次我听到有人说平衡这两个字，我心在跳。因为很多时候他讲平衡的时候，他可能是在讲一个事情，就是说，是的， on one hand, 一方面你可以抓住，就是说你可以说你是相信耶稣基督的，另一方面你却说你可以寻找其他的神明的帮助，平衡，不要这样狭窄。哦，这个是有可能发生的事情。弟兄姐妹，这里给我们看到这些牧羊人他们的信仰为什么会沦落到个地步，不是一个一朝一夕才发生的事情。他们起初是怎么开始呢？是怎么开始的呢？为什么会来到这个地步呢？起初那火热的心跑去哪里呢？以赛亚给我们看到这些人从什么时候开始呢？从他们怀疑上帝的话语的时候开始，那慢慢的轻看上帝的话语，慢慢的他们就自满。为什么自满呢？我需要上帝的话语干嘛？他们也变成自大，因此慢慢的堕落下去。我有这样传道人是很多的。我们也要问一个问题，我们问什么问题呢？很多时候如果我们打开我们的眼睛，尤其是你们有一些人当中是从马来西亚过来的，你们教会里面应该有很多人有热心要服侍的人，后来他们热心，他们说我要受装备，然后过后呢我要去做传道人。哦，他们的火热的心很单纯的，我不否认，但是我也听过许多这样的见证，这样的人来到神学院以后，离开神学院的时候不是一个火热的人，反而是一个怀疑上帝的话语的人，开始也自满，开始也知道为什么，因为他们其他的知识太多，可是在上帝的话语上面却怀疑。哦，这样事情也不断在发生，今天仍就是这样。所以弟兄姐妹，不要以为每个传道人跟牧师都是可以带领你们好好的走入从100个人走到200个人的人，不可能。我们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不要这样单纯的来相信每个传道人跟牧者。我们要记住，我们每次为你的牧者祷告，你要为我祷告，你要为建发牧师祷告，你还要为将来在我们当中服事的传道人祷告。因为你祷告什么呢？你不要祷告说为什么这个牧师不够爱心，不，你不要只求这些，你要求的就是说这些牧师永远不会忘记他们那起初的呼召，他们永远不会冷落淡下来。你要为他们祷告，因为他们也会软弱的，我们也会软弱的。 你也要祷告什么呢？祷告就是说，他们永永远远抓住上帝的话，只传讲上帝的话。你要这样祷告，为今天的传道人牧师祷告，你要为将来在你们当中的服事的传道人祷告，你也要为你们的长老祷告。因为你说我们是教导的长老，我们是教导的牧师，你要为我们祷告。什么时候我们的心里面动摇，对上帝的话开的话开始动摇，你们知不知？你们是不知道的，弟兄姐妹。所以希望你们能够每次想到牧者的时候，你们要想到为我们祷告，不要忘记我们起初的呼召，同时抓住上帝的那个话语，永远不放。还有一件事情，当一个牧者他对上帝的话语轻看的时候，他也当然也很自然的对罪的事情失去知觉，一定的。因为圣经不断的在重复这样的一个事情。还有一个事情，这些牧者他们已经失去知觉，什么事情知觉呢？首先他们对自己的欲望没有警觉，他们也没有完完全全没有想到说，原来他们的胃口很大，胃口不是来建造自己的认识上帝的话，不是。他们的胃口是什么胃口呢？他们的胃口乃是我对金钱，我对物质，我对自己一切需要，我的对地位的讲究的这个需要，这个欲望越来越高，那个要求越来越高，越来越大。有一些人是这样的，有一些牧者传道是到今天是他们仍旧在教会服事，但是他们不敢讲上帝的话。为什么？因为当中的羊群不喜欢听，只要你讲一些不喜欢听的事情，你的薪水会扣，你不应该原有的这个他的那个租屋子的租金他也会跟你扣。哦，今天有些教会做这样的事情，难怪有一些教会的传道人牧师今天去到哪里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而这些传道人就这样一天一天的这样的服侍下去，有这样的教会。所以我在众人面前，我在上帝面前，我在提醒弟兄姐妹，不要忘记牧者们的需要，不要忘记牧者们的欲望，因为他们也是罪人一个。所以如果你以为你从一个很单纯的家乡乡村来到新加坡，你以为我仍旧可以完完全全相信我的牧师的带领，然后完完全相信上帝的仆人的话，弟兄姐妹，打开你的眼睛来看，不是每间教会的牧师传道是这样的。我不是在做假见证，我是在讲真实正在发生的事情。所以我每次看到一群的神学生毕业的时候，我的负担，我重担很重。为什么呢？我当然在想到底他们会是怎么样的传道人，起初呼召的那种火热的心是否还存留。求主怜悯我们，恩悦教会走到今日很大的程度是因为神不断的在他的仆人身上，他的呼召很清楚，因此火热的心永远没有冷淡下来。你们要为你们的牧者祷告，为我祷告，为将来的传道人祷告，希望我们不会成为只顾想享受的那个传道人，只想到自己生活需要的人，而讲一些本来你们都不应该听的话。所以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打开我们的眼睛。如果你是相信耶稣基督不久的人，我也不会含蓄的告诉你，教会有些牧者传道人是很软弱的。而如果遇到这样的一个光景，这个是末世的光景，牧羊人是这样的，传道人是这样的，牧师是这样的，我们这些平信徒该怎么办？这是第二部分我要谈的。好，我们来读这段经文，一二三。 好，弟兄姐妹，当我们在看到这时代的牧师传道，甚至教会会有软弱的时候，牧师也会软弱的时候，牧师不该讲，该讲的时候不该讲的时候，这些情况不断的在发生的时候，信徒们，你们该如何预备自己？你们该如何预备自己？有几样事情你们可以做预备的。很多时候我们对一段经文我们很喜欢，哪一句话呢？就是说将来我们见主面的时候，耶稣基督看到我们这个人，他说，哦，你这个又良善又什么忠心的仆人。哦，你听到这句话好不好？好，现在我问你，你是怎么样的仆人？你良善吗？你忠心吗？你要预备一些事情。什么事情呢？当以赛亚写这本书的时候，在第六章，我们很熟悉的，我们每次说，主啊，我在这里，以赛亚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这句话，弟兄姐妹，不只是应用在宣教的时候，短宣的时候你才用的。这句话乃是说，我们这些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我们都是上帝的仆人，随时要预备，预备什么？去面对一群不太爱听上帝话语的人，你要预备这个功课。因为以赛亚去的时候，他说，主，我在这里，你是上帝的仆人吗？你敢说这句话吗？如果你说，好，上帝说，你去面对，今天你到处教会，你已经在面对一大群不爱听上帝话语的人。很多时候我们说，来，我们来个复兴会，叫人来相信耶稣基督，正复兴起来，哇，上帝的话就是这样传出去，人会悔改相信耶稣基督，好像很容易。不，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因为外面的人都是不喜欢听上帝话语的人，所以神说，你去告诉这子民，你们他们听了又听却不明白，看了又看却不晓得，他们心思迟钝，耳朵不灵活，眼睛昏暗。你要面对这样的群体，信徒们，你要做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吗？首先你要预备的就是我们要面对这样的一个群体，很可怕的群体。不信的话，你今天找一些人，外面不认识耶稣基督的人，讲耶稣基督讲当讲的话，一讲，看你会有怎么样的，看他们有怎么样的回应。我们同时也要知道，当我们在自行讲上帝的话语的时候，你要永远记住，我们都是属于少数的。以赛亚是属于少数的，耶利米也是属于少数的。最多他有一个秘书叫做巴路，替他写耶利米书。哦，两个人就是这样。耶利米跟这个以赛亚很可怜，为什么呢？他们每次面对这些人反对的时候，谁来支持他们？家人。当然，他们也需要上帝。前几个月前，我看了一个录影，那个 video clip，我那个印象很深。有一个牧师带拿着圣经在，应该是在美国，在牧师在美国，他在那边，他就不断的告诉群众，他说告诉群众说，同性恋是罪，你们要悔改，你们不要被罪所欺骗。哦，讲很多，只有他一个人在喊，其他人走来走去都是拿着了六个颜色彩虹的那个布条，这么摇来摇去，那讥笑这个牧师。在美国，不只是这样，有一个小女孩，年纪很小而已，然后差不多他的年龄，拿了一个小旗子，也是六个颜色的。哦，那个女孩站在牧师的前面，这女孩的后面是一大群支持同性恋变性人的一群人。哦，他们就告诉这小女孩说，哎，你不要听这个老人家讲的话，我就鼓吹她说反对这个牧师。哦，那女孩子不晓得该做什么，旗不懂要不要摇，小女孩。哦，这个 video clip 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他就好像以赛亚，我们今天的教会牧师，如果你要做上帝的仆人，你要有这样的心理准备，有一天许多罪人会反过来盯住你，咬死你。你要有怎么样准备呢？第一个，你要准备起来面对一大群不爱听上帝话语的人。以赛亚的时代是这样，今天也是这样。还有另外一个预备你要准备的是什么事情呢？我们同时也要预备 去经历那又活又真的上帝。刚才我说，当以赛亚面对这一群一大群反对他的人的时候，他的安慰从哪里来？两方面，第一方面是家人。所以弟兄姐妹，你要做上帝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吗？你的男女朋友很重要，你的配偶很重要。不只是这样，你还要回到上帝面前去经历这个又活又真的上帝，不然的话你真的没有办法走下去。连牧师传道都会失去他起初的呼召，今天都会冷淡下来，更何况是平信徒。在这里给我们看到神的同在真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安慰。因为当世界，你看到世界在沉睡的时候，每个人在沉睡的时候，每个人在罪恶里面在庆贺的时候，弟兄姐妹，你的心你要回到耶稣基督面前，上帝面前，你就让上帝那又活又真的上帝即时的敲醒你，即时的唤醒我们的灵魂，即时的提醒我们为什么我们是上帝的仆人。你要做这样的事情，如果你要做上帝的仆人，你是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吗？你要良善，你就要回到那良善的上帝面前。你要忠心吗？你就回到那忠心的耶稣基督面前，不然你是不可能做得到。所以我要问你，你这忠心的仆人，你这良善的仆人，你有读经吗？你有灵修吗？你有读属灵书籍吗？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基督徒读书的次数很少，少得可怜，也不爱看书，很可怜的。你们喜欢听道吗？你们又喜欢听什么道？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以赛亚形容这些假的牧羊人，他们是一群没有知识的牧羊人。你们难道要做一个没有知识的仆人吗？不要以为每个礼拜天你来这里听到就够了，不是的。我们要看书的，我们看好的书，青草地是一个很好的书店，去买书来看。你不懂怎么看，我教你怎么看，真的，我会花时间跟你坐下来选些书给你看的。然后你要读经，你要祷告，你要做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要做这些事情，付上代价的。不然的话，有一天你请来的传道牧师很糟糕的，你就不知道。这是第二个你要预备的。第三个事情我们要预备的是什么呢？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哥林多前书第六章九节到第十节，一二三。好，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如果你去旅行，你是怎么样旅行的？当然，我不是说如果你跟着那些package tour 叫什么 package tour 啊，旅行什么？旅行配套，那个我不讲，我说那些带背包的，带背包的我注意，每次我去旅行的时候，我会注意有两种带背包的人。他们旅行的时候，有一些人是这样的，从 point A， 从酒店到他要去的那个景点，他是知道，哦，那个是我的景点，那是我的目标，他就这样冲，这样走走走走走，哦，那个是我要去的 shopping center， 我就从我的 point A， 从酒店走到那个 shopping center， 然后 shop 完之后，耶，我 shop 完了， shop 完了。哦，有一些人是这样的，就是说当他走的过程，无论是从 hotel 到酒店，或者从 hotel 到这个 shopping center， 或到那个景点，弟兄姐妹，他永远不知道四周围发生什么事情，他只知道他的目标在哪边。有一种人是这样的，但是有另外一种旅行的人是怎么样的人？我是这样的人。是怎么样的人呢？是我在酒店，我要去这个景点去看，打个比方，我说我去看樱花，哦，当然我喜欢樱花，但是我不会说我的焦点只是在那边，是我目标在那边，但是我在走的过程，我会特别注意我四周围的人是谁， 我会特别注意谁走在我旁边，我会特别注意他们眼光看哪里，我会注意。因为有些人盯着你的，有些人是跟着你的，然后接下来跟着你的人有几个人，你要注意这些事情。你不要以为只，你不要只想到樱花，因为有些时候你还没有到樱花那里的时候，你的心里就不见了。所以我会特别注意，在整个过程里面，我会特别注意谁在我旁边，我家人在哪里，他们是周围有谁，我会特别注意这些。然后过程又不只是这样，我还要特别注意有哪一辆车曾经经过我们的，然后是否有来回过两次三次的，我特别注意这些。当然你说哇，这样旅行不是压力很大？当然了，你要做这样事情吗？不然你等人家来载你吗？明白吗？那我为什么要讲这些？因为我们要对一些罪的事情敏感。很多时候弟兄姐妹，你要做良善又忠心的仆人，我们对罪不敏感。我们很多时候以为哦，上帝是个怎么样的上帝呢？这个上帝他只很在乎那个更大层面、更广大层面的事情。打个比方，护理这个创造宇宙万物，护理这个地方有太阳、有雨水、有月亮、有星星，哦，够了。其他细小的事情啊，由你们这些人自己去处理、去包办。很多时候，上帝不会看细节的，因此难怪。所以今天我们对罪失去那个敏感度，我们只想到今天我相信耶稣基督，我将来我会到天堂去，那个是我的目标，过程怎么样我不管，过程怎么样是周围是怎么样的人怎么样定住我，傻蛋吗？恶人吗？骗人吗？罪人吗？定住我，我管不管？我不管，我这样走就是了。不，你要注意看谁在你旁边，他们怎么看住你，几个人围绕着你，也盯住你的家人，你要注意这些事情。我们要对罪敏感。弟兄姐妹，我为什么要读这段经文？一旦我们离开了上帝的话，我问你们，除了圣经以外，你在这世界上哪一个地方能够找到这样的一个圣洁的标准？如果你今天不是基督徒，你也没有看过圣经，你没有读过这段经文，你知道同性恋这样的事情是罪吗？可能你不会，我也相信你不会，你反而会更加的接纳同情。上帝的话，你要清楚知道，他对罪的敏感度是很高很强的，因此你是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就要对罪的事情敏感。所以这是你们要预备做的事情。我信主到这些年日，我高中信主到现在，我一直回想，最近我就在回想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曾几何时，我们的世界竟然把罪的事情政治化。如果你注意看美国，美国最近在竞选的过程，竟然有一个变性人去男的去用一个女厕所，哦，闹得轰轰烈烈的，政治化的一个课题。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注意到这样事情。我们要对罪敏感，罪恶会变政治化的，政治一旦这些罪恶一旦会变成政治化，我们的压力会很大的，教会所面对的压力会很大的。冲着你而来，我们要对罪敏感。最近我们感谢上帝，我就说这郑长老寄给我们两个 video， 两个有关于 Pink Dot Movement 的资讯。 Pink Dot Movement 在新加坡是关于同性恋跟变性人的一个活动，每年都在举办的活动。他们现在在做什么呢？他们基本上现在已经开始有一些报章的 editor 编辑就已经登出一些报道，说什么呢？他说 half of the generations carry gay genes， 就是说他基本上讲说一半的人口，他们其实在他的基因里面是有同性恋的基因的。为什么我在想，为什么这个编辑要在这个时候登这样的一个报道？他在铺路，他要普遍改变 brainwash， 改变每个人对同性恋的事情放松下来。你要对罪敏感。 因为同性恋、变性人、冰岛 movement 每年会越来越筹备，然后越来越张狂的，会的。创世纪如何？今天的同性恋的人、变性的人也是这样。我们要对罪敏感，所以你看报纸，尤其是看到这些，你要打开眼睛。今年冰岛 movement 也会给你看一些 video clip， 什么 video clip 呢？他会告诉你说，有一个牧师叫做李牧师，他叫做 Pauline， 他是 Free Community Church。这个人他站出来，他说 ：“I'm a lesbian， 我是同性恋女同性恋者，但是神却接纳我。”哦，他在告诉你什么？他说高他在传递，就认为是一个很积极、很正面的一个信息，说同性恋你是 OK， 上帝都接纳。今年 Bring Up Movement， 我相信这个 video clip 会出来。那我要讲什么？为什么在这个时候 Bring Up Movement 的运动还没有举办以前，这些东西就慢慢的出来？因为报章、媒介都在开始在鼓吹这样的事情，迟早这样的事情会变成政治化，迟早。你对罪敏感吗？你是上帝的仆人，你要对罪敏感一些。我们要永远记住，神的话如此讲，他对圣洁的要求如此的高，我们不可以忘记，不可以放松下来。因为一旦我们放松下来，弟兄姐妹，我们将会变，就会失去我们应有的敏感度。你还敢讲你是良善的仆人、忠心的仆人吗？牧者、传道人，他灰心，他软弱，他去支持这样的传道，支持这样的运动，他所相信的基督跟我们所传讲的基督是不一样的基督。你是上帝的仆人吗？你还要预备一件事情，为真理辩护。为真理辩护什么呢？我们要辩护什么？很多时候我们要记住，我们要永远要对这些事情，人曲解上帝的话语的时候，曲解你的反应是什么，你的回应是什么。哦，我看到那个女牧师 Pauline 讲的时候，她说 God accept me as what I am, God never changes me。 哦，她讲这句话的时候，我真的很生气，我不晓得你的反应是什么。当神、上帝的话、真理如此被曲解的时候，哦，她讲完之后，那个 video clip 也看到其他的教会里面的人还抱着她，有些人还流泪，很感人的弟兄姐妹，但是他们在曲解圣经、曲解真理。我们是上帝的仆人，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是义人，但是我们不是要做在罪恶里面的罪人，而不是要做罪恶里面的好人。你不要尝试做好人而曲解上帝的话语。我们不要对罪敏感，我们还要大胆的传讲上帝的真理。你是良善忠心的仆人吗？不只是同性恋的事情，有些时候我们要传讲真理的时候，我们会挣扎的。身为传道人、牧师，我们会挣扎的。有一次我去探访一个要死的人、垂死的人，他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我就到他的病床旁边，我就在他的亲戚的背的前面，他亲戚都是还没有相信耶稣的，我就告诉这个病人，我说这位某某人，你已经要离开世界了。我没办法再隐瞒他了，因为真的他要离开世界了。我说你要离开世界了，如果你还听得到我在讲什么，你要知道你是罪人。你虽然生平你尝试做很多好事，但是你是个罪人，在上帝面前你是个罪人，你要面对上帝的审判，要不你就到阴间火湖，或者是在进入乐园与耶稣基督同在。你是罪人，你需要耶稣基督，这是福音。很难听的，为什么难听？因为只有耶稣基督说他能够救你。我这句话讲完之后，我转过来，他的亲戚每个瞪住我。哦，你以为我不怕？我怕，我只有一个人哦。如果师母在我就不怕，因为师母比我凶，不怕，放他咬他没有事情。但是我怕，我真的怕。但是真理你还是要讲，尤其是垂死的人，你怎么可以不讲？当然你不要等到人家要死了你才讲。其实每天你看到这些外面在犯罪的人在曲解真理的时候，误以为自己是好人的时候，弟兄姐妹，你要讲他们就已经是在垂死的人，跟垂死的人差别不大的。你敢讲吗？你是上帝的仆人吗？ 你要讲。我们还要注意一件事情，我们还要祷告。你要预备时常祷告，就好像刚才我所说的，你是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要不断为你的教会的牧师传道人祷告，因为他们也会有软弱的时候，他们也会有不警醒的时候，他们也会有灰心的时候。你还要为你的家人祷告，不要只想到你自己得永生就够了，你要想到你家人还有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有些人可能是相信耶稣基督，不过他是很软弱的基督徒，很久没有去教会，你要为他们祷告。你还要为谁祷告？你要为教会祷告。你教会在这个末世是很难在一起服侍的一个群体，教会是充满罪人的一个地方，你要为教会祷告。恩悦教会走到今日，我们不可以满足于现状，恩悦教会要执堂，不断的执堂，不只是这个建发牧师要去执堂，将来有一批的人，你们当中也有一群人要出来执堂的。教会要不断的执堂。教会一旦变大，会有个问题出现，什么事情出现呢？人数一多，你们会懒散，因为有其他的人来服侍，你们不用服侍，很多人会懒散的。教会大就是这个问题。所以恩悦教会要不断的执堂，恩悦教会的人数永远不会超过180个人，永远不会。一旦一到180个人，弟兄姐妹一定要找出30个人预备好自己去执堂的，一定要的，因为这个地方只能够做最多200个人，明白讲什么吗？你们要随时起来预备执堂也好，或者是服侍上帝都好，不可以懒散下来。我们要时常祷告，祷告什么？为上帝仆人祷告，为家人祷告，为你自己祷告。你警醒吗？你真的是良善吗？你真的读经吗？你真的更认识耶稣基督吗？你信主到今天，你认识耶稣基督有多少？我要问你这个问题。你要为教会祷告，因为教会将面对的挑战是很大的。不管是职堂或者没有职堂，我们面对的挑战，你只要踏出这个世界，踏出这个教会，你知道我们面对的挑战是很大，你要为教会祷告。我们还要做什么？我们要永远珍惜祷告会。我感谢上帝，这间教会的长老，这间教会的牧师，这间教会的执事很看重祷告会，他们都肯来，我为他们感恩。祷告会你们也应该来，你们要保持警醒，要为教会祷告，要为牧者祷告，要为你家人祷告，要为你自己祷告，你们一定要来。身为上帝的仆人，我们要预备的事情至少是这些。然而如果还有一个事情你要注意的，就是如果我们执意的不理会神的劝勉，神的劝告或者警告的话，有一件事情必然会发生，神会处理一件事情的，上帝会审判罪人。审判不一定要等到他将来第二次再来，基督第二次再来才来审判，不是的，他早就已经在你活着的时候，在你面前就已经开始审判了。怎么样审判呢？我们读以赛亚书57章第1节，来，一二三。这里讲到义人是谁呢？就是上帝所差派来的先知。每个一个的死去了，没有人放在心里面，也没有人想到，以赛亚死了没？建发牧师死了没？利怀牧师怎么时候又不见了？没有人放在心上。那我要讲的是什么？我要讲的就是说，以赛亚在面对一个整个国家的一个危机的时候，他看到这一群人，这些以色列犯罪的以色列人，他们在犯罪的时候，上帝做了一件事情。虽然神不断的差派以赛亚还有其他的先知后来也慢慢上来传讲上帝的话，可是这些人一点都不在乎。既然你们对上帝的恩典、上帝的话语不在乎，神就让这些义人一个一个消失。 以赛亚走了，耶利米走了，有一天建发牧师跟我也会走的。如果教会选择轻看上帝的话语的时候，神就是这样的让他的先知，让他的传道人，让他的牧师一个一个走掉。那个时候他的光，教会的光景是很可怕的。这是一个审判的一句话。这里讲到说什么呢？这一人被收去是免了将来的祸患。也就是说，一人走了回到天家，以赛亚走了回到天家，建法牧师走了回到天家，李立怀牧师走了回到天家，我们不需要面对上帝的审判祸患。留下来的是这些罪人，轻看上帝话语的罪人，轻看上帝仆人的罪人，轻看上帝教会的罪人，你们要面对祸患。哦，这是个审判。求主帮助我们，不要让这样的祸患临到我们。有些时候我们要记住，神在审判的时候， John Ephraim 讲一句话， John Ephraim 说，神的审判就是任凭罪人继续的犯罪。同性恋也是这样， Pink Dot Movement 也是这样。我也不会感到惊讶，有一天 Pink Dot Movement 这个运动越来越大，成为一个政治的力量，我也不会惊讶，因为这个是上帝的审判的作为。所以弟兄姐妹，你是上帝的仆人吗？你要警醒。你要警醒什么呢？首先你要注意，你不可以停留在过去的阶段，以为牧者传道人一定是上帝的仆人。不一定，今天不一定，以后也不一定，因为以赛亚那个时候已经告诉你不一定。已经有一些神的仆人失去知觉，已经有一些神的仆人已经失去了呼召，已经忘记了呼召是什么。有一些人只想到今天我要怎么活，有一些仆人是这样，你不要忘记这个。因此你是上帝的信徒，上帝的仆人，你要起来预备。预备什么？预备要面对一群神不爱听上帝话语的人，你要预备起来经历更深的去经历又活又真的上帝。你还要去预备什么？对罪的事情敏感。你不可以等到牧师传道才来告诉你才知道的。那打开你眼睛看报纸，罪的事情每天都在发生，已经站在你的家门口跟你敲门了。敲门的不是耶稣基督，拜托。你要预备自己为真理辩护。你不要以为我们教在这里教东西是哇，是我们无聊，无聊的要死教这些东西。你们要为真理辩护。因为有一天这个罪来敲门的时候，你不晓得怎么回应。我们要预备到祷告，真的要祷告，天天祷告，为自己祷告，为牧师祷告，为教会祷告，你才能够成为预备好自己，做一个良善又什么忠心的仆人。上帝的审判，我答错，上帝会完全的，还未完全审判以前，他已经有一天会慢慢的把这些上帝的仆人拿走。以后你要听上帝的话，没有了，没有机会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为什么要讲这些？这次的营会在6月17到20日，是一个很重要的营会。基本上我们是要预备你们做什么？接下来教会该如何走下去？除了建发牧师去职堂，我们要跟你分享的是什么？首先你要记住，再重新的明白为什么要有教会。我们来这里干嘛？教会是干嘛的？每个主日来这里干嘛？我们会谈这个。第二，我们会谈什么？我们会谈说，一个服侍的人最怕的一个光景是什么？有一天变成不信的人。我们会谈这个，这是一个警告。我还会谈什么？我还要大家计算，在上帝面前计算服侍神的代价。每个人要计算，你要计算，我要计算，你要算。第四，我还要谈我们每一个人，无论是牧者、长老、执事或者弟兄姐妹，我们要算什么？我们要看什么？我们要思想该如何在教会里面 与领袖们共舞，共舞 ，right？ 不是武功的舞，是跳舞的舞，如何同工的意思。我会谈这些，还有一堂，我们会谈弟兄姐妹，我们会让你们去传福音 ，right？ 所以基本上这次的信息是讲这些，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让你看到，让你知道，你这个基督徒，你信主以来，你还有很多东西你已经忘记了，你已经还不知道的，你需要被提醒，你需要回醒过来，你需要重新的在上帝面前立志，多认识我们上帝的话语，多多的忠心的来服侍上帝。我们需要做到这个，不然的话，你不要想到职堂。很多信徒只想到说我的需要是什么，今天我没有病痛，我带短信给牧师，牧师为我祷告，我今天牙痛，请你为我祷告。教会的功能不只是这样而已，我们的功能是很大的，我们教会的上帝设立教会的功能是很大的。功能是什么？我们在这个家庭里面我们要谈的 ，All right？ 所以如果你还没有报名，我要你快快报名。不要担心金钱的问题，金钱的问题可以处理的 ，All right？ 你需要多少，你就在报名表格写多少，我们会帮你处理的。每个人很重要。虽然这次的家庭营的筹委，他们说我们只要达到50个人就是最基本的要求，不，这个不是我最基本的要求，我是要求更多，因为这个教会是你们的。不是我李立怀牧师的，不是，这是基督的教会，也是你们在这里一起长大的教会。你要永远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你这个人，无论你在哪里出生，在新加坡也好，在中国也好，在马来西亚都好，东马西马，为什么上帝把你带到这边来？一定有一个目的，有一个原因，你要问这个问题。所以希望我们在这个家庭营里面，我们能够一起的来看这几个问题，然后一起的来成长，预备自己走下一个里程碑。不然的话，我们永远都是在想我。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应当做什么？在家庭营的时候，我们会谈这些。我们一起来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主你赐给我们话语，感谢主你圣灵充满，你圣灵感动，求主你催逼，求主你苏醒我们的灵，让我们在什么地方我们跌倒，我们懒惰，我们灰心，我们甚至远离教会，主啊，你就唤醒我们的灵，再次的回到主你面前，再次的思想我们该预备的事情。求主你引导我们的家庭营，保守孩子，赐给孩子健康身体，恩膏孩子的口，充满孩子，赐给孩子权柄言语，还有圣灵充满。主你要交代教会的事情，让孩子清清楚楚传讲，以预备这间教会在这个末世成为一个灯台，一个永远不会隐藏的灯台。求主你扶持，求主你赐给我们的弟兄姐妹，感动他们，带领他们，吸引他们，在这个教会的营会里面，我们不但认识教会更多，也认识上帝更多，也认识彼此更多，好让我们有更好的分享。我们这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有东西我忘记提醒你们，当中如果你们是马来西亚的，你说哇，家庭营在马六甲不好玩，因为那个很靠近我的家。好，我提醒你一件事情，家庭营不只是玩而已。呀，虽然你的家可能是在各个酒店的隔壁，但是呢，我要提醒你，我要劝你们一件事情，就是这家庭营是让我们更好的分享。家庭营永远都是让你更好的认识彼此，然后同时也复兴起来，神上帝要复兴你们，所以你们要记住，所以不要想着说我只是回家，不，你不是回家，我们是在那里被神所复兴。我把时间交给孙总了。